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很高兴和您一起学习新一系列的课程。今天开始由亚波罗牧师主讲研经法。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赎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相信学习做主门徒的你一定很欢喜接下来这一系列的研经法的课程。愿神高抹他自己的话语，加添他使用的仆人，也祝福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带着受教的心和耳来。我们现在有请亚波罗牧师，我们来聆听研经法的概论。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开始学习一门功课，叫解经方法，也叫查经法与释经原则。让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机会，求为你开口和为你学习的人都被你的圣灵所掌管。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真理被彰显，愿主耶稣的名在天下都被人承认，万膝将跪拜，万口将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以他的名祷告，阿们。查经法与释经原则这一本书是全套实册的圣经牧训训练课程的第一册。为什么要先学习解经方法呢？因为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没有什么比认识圣经更重要的，但是若想正确的认识圣经，没有哪一样比掌握正确的解经方法更重要的。虽然这些解经方法并不是圣经上直接声称的，但是它是教会2000年来的近前人通过与异端邪教和各种错误做斗争而得出的经验。经验就是，你若正确的运用这些解经方法，你就会持守在正统信仰里；如果你不正确的运用解经方法，你就会走入错误甚至异端。所以这门功课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先看课程简介。解经方法这门课是研经和释经基本原则的导论，目的是使我们掌握查经技巧，正确的明白神的话，遵行其中的教训。我们会从中学到如何查看经文，理解经文和应用其中的教训。课程的目标有以下几点。第一，训练神的仆人，就是教牧人员，以正确的态度有系统的研读圣经，理解其中的教训，好叫他们能按正义分解真理，受装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提醒教牧人员，他们必须身体力行的顺服圣经的教导，应用其中的真理，才可以宣讲真道，教导别人。第三，说明研读圣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教牧人员本身在真道上得到造就，好叫他们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第四，强调教牧人员必须完完全全依靠内住圣灵的光照和带领。第五，鼓励教牧人员制定个人计划，以严谨的态度定期研读圣经。这门功课的目的是为了研读神的话语，以致认识说这些话语的神。研读圣经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自己。解经方法这门课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论，第二部分是系统查经的步骤，第三部分是对如何计划系统查经的一份建议。 在概论当中，我们会讲神话语的能力、神话语的目的、教牧人员研经的责任、圣灵在读经过程中的角色、有效查经的应有态度、有关圣经的基要真理、重要名词的定义，包括启示、末世、无误、权柄、光照、解释和系统查经。在第二部分，就是系统查经的步骤当中，我们会解释系统查经的三个基本步骤。步骤一是观察，就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经文说些什么？其中要讲到三个要诀，问对问题，要找什么？就是要找词语、结构、气氛和文体。在步骤二，就是解释当中，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经文要说明什么？其中包括引言、关键问题、需谨记的要点、一般的释经原则，就是第一，实义解经；第二，按上文下理解经；第三，根据历史文化背景解经；第四，按照文学题材解经；第五，以经解经；第六，参照整体神学自洽性解经。还有特殊的释经原则，包括如何解释比喻、箴言、诗歌、修辞手法、象征、预表、预言和新约引用旧约。最后我们会讲释经可能会犯的错误。在步骤三应用当中，我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当做什么。我们会讲到不遵行神话语的后果、有效应用教训的原则和顺服的目标。最后我们会介绍其他查经法，就是传记式查经法、主题式查经法、神学式查经法和灵修式查经法。下面我们开始学习本书的第一部分概论，其中第一个题目是神话语的能力。
开我的眼珠，我渴望见耶稣，我愿意靠近他，全心全意爱他。开我的耳珠，我愿听主话语，求主开我眼睛，我渴望见耶稣。
圣经的话语具有改变生命的能力。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神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里神说的是什么呢？他是说，就像天上的雨雪降到地上会滋润生命的成长一样，神的话语也绝不突然返回，一旦他被传讲，就会在听的人心里起到改变生命的作用。我们再来看另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一旦被传讲，就运行在人的心里，是圣灵运用神的话在人的心里做工。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应当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记得吗？诗篇19篇上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在人生中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诱惑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想起 圣经的一些话来，在恰当的时候想起恰当的话，让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我们先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好让圣灵有可以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教导工具。神的话具有完成神的旨意的内在能力，一个传道人只是神话语的传声筒，也是神的能力的放大器。让人听见神的话是我们的责任，改变人的生命是神的责任。神的话语的一个方面的能力是使未信者归主。请打开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你们既因顺服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新生命的种子，它不会像一切有血气的东西那样会毁坏过去。神的道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两样会永存，一样就是神的道，另外一样就是人的灵魂。永存的道产生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告诉我们，圣经能指引人如何得救，圣经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凡失丧的人在神眼里都是愚顽人，而使我们得救的智慧不是从人而来，只能从神的话语而来。请再看另一段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请注意，有些新版的和合本圣经上把古代人名和地名用现代的通用的世俗的翻译方法来代替，比如把居比路改作塞浦路斯，把埃提阿伯改作埃塞俄比亚，以利沙伯改作伊利沙白，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这里把希利尼人改作希腊人就有些不恰当，因为在保罗生活的时代，从一个犹太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因为当时的外邦人都生活在当时世界通用的希腊文化之下。所以当保罗说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先是犹太人，后是一切的外邦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但是如果他说先救犹太人，后救希腊人的话，那个希腊就是指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了，所以不如希利尼人恰当。在这段经文中，神告诉我们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话语中既有神的能力，也有神的目的。神的能力是无限的，神的目的是良善的，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神的话的第二种能力是抵挡罪恶。请打开诗篇一一九篇九到十一节，诗篇一一九篇九到十一节，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就是通过研读、背诵和默想记住神的话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想起适当的话来，借此帮我们抵挡罪恶。 当我们认识并且顺服神的话，就是不光听到而且也行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在真理的光照下看清罪，认识到罪的恶果，从而免得犯罪。注意，我们必须不光认识而且也遵行神的话，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听到也行道。人若是信有神，就要活得像有神，不要像一些人那样自称信有神，却活得好像世上没有神。如果信而不顺服，就与鬼魔没有什么两样，因为鬼魔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却不因此而顺服，仍在审判中，所以我们要当心。神的话语的第三方面的能力是使灵命增长，请看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请注意，这里所讲的得救二字，指的是从信主到生命改变到得见主面的整个的过程。得救和成圣这两个字在圣经里有时是互相通用的，得救这个词有时指的是信主从而得永生的那一个事件，有时则是指的从信主到实际成圣到得见主面的整个过程。所以在这里并不是教导我们只有在灵命成长以后才能得永生，不是，它是要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吸取营养，生命不断成长，直到得见主面的时候，让我们就可以完全像主耶稣的样子。所以就像喝奶能使人的身体增长一样，学习神的话语也能使人的生命增长。注意，只有学习加上顺服才能增长，不顺服生命就会停滞不前。那么什么是纯净的灵奶呢？按正义分解的神的道就是纯净的灵奶。下面请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是我们灵魂的粮食，我们要不断的吸取，生命才能成长。人的肉体对我们的永生是无益的，人唯一永存的就是圣灵通过使用圣经神的话在人的里面创造和促使成长的那个新生命。圣灵、圣经和生命是不可分割的，只有从永生神的永存的道才能产生人的永恒的生命。神话语的第四个方面的能力是清楚地显示我们的真正动机。请打开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显然神的道能够显明我们自己内心的真正的动机，就是我们自己有时也无法知晓的。比如我们的良心有时会被罪性所遮盖，所以我们常常给我们的良心已经显明的问题加一个好名字来掩盖。举个例子，现在中国卖的福利彩票，它的名称是为了照顾穷人的福利，如果买的人多了，主办单位就会有钱去照顾穷人。但是问题是，当人去买彩票的时候，人心里的动机是为了行善呢，还是为了贪财呢？恐怕是为了贪财的多。圣经并不把财富本身当作恶，而是把贪财的心当作恶，而且称为万恶之根。贪财的人实际是想当自己有钱了以后就不用神了，从根本上说是想独立于神，其本质与骄傲是一样的。骄傲就是人要自己做自己的神，是人类始祖堕落的根源。所以神的话能帮我们辨明我们自己都辨不明的内心动机。神的话语的第五方面的能力是使我们变成更有主的形象。请打开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是在警告我们，人若只听到而不行道，实际是在自己欺哄自己。就好像一个人从镜子里看见自己脸上有脏东西，按说他应该放下镜子去洗脸，这就是所谓听了道就行道。但是如果他不但不去洗脸，反而把镜子摔了，骂镜子说都是你坏，然后转身就跑，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自己欺哄自己吗？这里也告诉我们，律法本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得救，乃是照出人本来的有罪来。使人得救的是信心，生命的改变本身并不能让人得救，但是生命的改变能显示出让人得救的信心来。雅各书并不是教导让人凭行为得救，乃是说人只有凭行为才能显示出你已经得救来。所以当我们读经时，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显出我们的本相，又会说明我们顺服圣经教训后应有的改变。请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回，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所讲的我们得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是引用了摩西在与神面对面四十天之后脸上发光的那件事。当时以色列人都不敢看摩西的面，要让他在脸上搭一张帕子才敢看他。他们看摩西如看神，还不敢见他的面。耶稣说，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他难道不比摩西更荣耀吗？我们却得以看得见他的荣光。这说明我们今天不是在主外，乃是在主内了。我们已经有了主耶稣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还要荣上加荣。当我们恒久一致的顺服神的话，不论在性情、行为或言语上，我们都会变得更像主基督的样式。请看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当人认识耶稣是谁，而且决意顺服他的教导的时候，人就会被实际上改变，这就是实际成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地位上成圣，但是我们还要在实际上成圣，这就使我们实辅其名，而不是名副其实。实际成圣的过程就是旧人缩小，新人长大的过程，而这个新人就是基督的形象，乃是圣灵的工作。总结起来，神的话语拥有以下的能力：第一，使未信者归信主；第二，抵挡罪恶；第三，使灵命增长；第四，清楚显示我们的真正动机；第五，使我们变成更有主的形象。因此，圣经是一本与其他的一切都不同的书，是真正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永恒改变的唯一一本书。好，下面我们来讲概论的第二个部分，神话语的目的。圣经是我们生命的资源。首先，神的话具有神公正永恒的真理标准。世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都需要有衡量的标准。而唯一真正永恒的公正的标准，乃是神的话。请看诗篇一一九篇八十九到九十节，诗篇一一九篇八十九到九十节，诗人说：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神的话是安定的、永存的，因神的本性是诚实的、永恒的。神的话安定在天，过于地的长存。另外，诗篇一一九篇一百六十节， 19篇160节说，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公义的，是永远长存的。圣经是衡量所有其他事物的客观真理，当中显明了对与错的标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圣经是经得起所有其他一切事物的评判的，比如理性、科学、历史等等，但是我们反而要以圣经来评判他们。神话语的第二个目的是做我们生命的指引，请看19篇105节，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都提供光明，都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这里脚前的灯可能是指眼前的事，现实的生活，而路上的光则可能是指生命的方向，永恒的去处。圣经不仅给我们的生命定下大方向，而且还给我们每日的生活提供具体的指引。圣经不光告诉我们如何得永生，它还给我们今天如何做好一个男人、女人、丈夫、妻子、父母、儿女、雇员、雇主、公民或领袖，都给予了非常具体的指导。神话语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安慰、教导和鼓励我们，请看罗马书15章4节，罗马书15章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因主耶稣忍耐了世人的辱骂，所以我们也能生忍耐。因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有安慰。因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还要以后再来，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从神的话语所学习到的教训，能使我们忍耐生活中的困苦，并得着盼望。神话语第四方面的目的是叫我们以别人的错误为鉴戒，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就是不要犯别人犯过的错误。请看哥林多前书10章11到12节，林前10章11到12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经文中的例子可警惕我们，叫我们认识到犯罪的恶果，并指示我们应如何谨守自己，免得犯罪。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着不信被神灭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就要持守自己的信心。当我们看见大卫因为他不去做该做的事，在该去打仗的时候他闲在城里，晚上闲得发慌，就到房上去看别的女人洗澡，因而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持守神所派给我们的职责。神话语的第五个目的是对付试探的工具。马太福音4章4、7、10节，马太福音4章4、7、10节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榜样。当魔鬼用肉体的情欲试探耶稣，叫他为自己滥用行神迹的能力的时候，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魔鬼用今生的骄傲试探耶稣，要他通过哗众取宠来赢得世人的接纳的时候，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魔鬼用眼目的情欲来试探耶稣，让他通过走捷径拜撒旦的错误途径来赢得世界王的地位的时候，耶稣却回答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既然主耶稣总是用圣经的真理来反驳撒旦的试探，拒绝撒旦的诱惑，我们也应该效法他。神话语的第六个目的是使我们认识神，请看约翰福音5章39节，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在这里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后来的40节接着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里说法利赛人以为查考圣经就是认识神的终极，是不对的， 因为查考圣经只是认识神的中介，永生不是在圣经里，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圣经本身不能救人，救人的是圣经所见证的主耶稣。我们查考圣经是因为它促使我们去信主耶稣，而信他我们才能得永生。圣经从头到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主耶稣做见证，虽然不是句句都是，但是整体的目的就是如此。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下，通过认识圣经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并借着他更认识神，从而与神发生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生命。下面请看路加福音24章27节和44节。路加福音24章27节和44节，27节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的上下文是复活后的主耶稣与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同行，而他们竟然没有能够认出他来。耶稣通过给他们讲解圣经，请注意，摩西、先知和诗篇指的是全部的旧约圣经，他把圣经上凡是指着主耶稣的经文都给解释了。请注意，不是所有都是指主耶稣，而是凡是指他的他都解释了。解释完之后，圣经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明白了圣经，这以后他们才认出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读圣经而来，没有圣经我们就不能对神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同样，没有圣灵的大能和做工，我们也不可能对神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中对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所有的预言都准确的字义应验的时候，它就向我们证明，第一，耶稣是神；第二，圣经是神的话，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神的话语的第七个方面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接受装备，成为神合格的仆人。圣经是我们装备及训练门徒的基要工具。请打开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来仔细分解这段经文。首先，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说，圣经不光是一部分，而是全部，不光是摩西写的，或先知写的，或诗人写的，都是神所默示的。请注意，在保罗写作的当时，他所指的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因那是新约还没有成型。今天我们可以在此指全部圣经，是因为大使徒彼得的见证，因为他在彼得后书3章16节，彼得后书3章16节说，保罗弟兄的书信就像经文一样。另外，在圣经的最后一部书启示录的结尾说，这书上的预言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所以有这些见证，我们就可以相信整个的新旧约全书都是从神而来的。另外还要注意，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呢？默示的原文的意思是神所呼出的，意思是神所启示的，或说神在上面吹了一口灵气的。这里隐含的形象显然是从创世纪而来。创世纪2章7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注意，在希伯来文当中，气和灵是一个字，它们的含义是有相通之处的。当圣经说因神向人吹了一口灵气，人才成了有灵的活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圣灵的工作和人的物质与属灵的生命都直接相关。在中国，气也与灵魂好像有相通的关系，因为 中国的气功练到一定的程度，就成了灵功，他开始与灵界在神以外的其他的灵打交道。当圣经说全部圣经都是被神吹了气的，或说通了灵的，或者说灵感的，意思是圣经是由完全被圣灵所控制，或说被圣灵感动的人所写下的。默示的意思不是默写，也不是听写，默写下来的圣经只会有一种笔法，一种口吻。虽然我们都同意圣经只有一个作者，就是神，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有40个作为人的作者，或说是笔者。每一个人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彼得的文法就不如路加的优美，保罗的书信都有保罗的口气，但是他们都是被同一位圣灵所感动，他们所写的主题和内涵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写作的都是神的话语。所以说圣经是被神所默示的，就是说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自己的话。16节还说圣经都是有益的，就像是投资于一个好的生意里面会有回报一样。当你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向我们应许它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好处的。那么圣经怎样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呢？圣经自己指出在以下四个方面：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和教导人学义。教训就是教导人正确的教义，就是从正面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该信的。督责就是指正罪与误，就是从负面告诉我们什么是不该信的。这两样合在一起，就从正负两个方面保证我们的信仰纯正。使人归正是显明不当的行为，是从负面告诉人什么是不该做的。教导人学义是培养正当行为，是从正面告诉人什么是该做的。这两样合起来是从正负两方面保证我们行为端正。所以圣经从两大方面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它让我们信仰纯正，也让我们行为端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17节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得以完全的意思是接受充分的装备，能够胜任，预备好，成熟，能干，去做什么呢？去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不断的实际成圣，不断的渐长成熟，以致在世上能够彰显神的恩典和荣耀，就是神的爱心和圣洁来。一句总结，神的话是我们接受装备成为属神的人的唯一指引，而且神的话也是我们要传给人的唯一信息。这信息可以叫人得救，生命改变，灵命渐长成熟。基督徒的生活中有两项主要的输入，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又有两项主要的输出，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因此圣经是基督徒生命的主要资源。下面我们做一个复习，请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的话语在哪些方面显出能力？神的话语在哪些方面显出能力？第二个问题是，请列出至少三个神话语的目的。请列出至少三个神话语的目的。第三个问题是，多数人是以什么标准衡量真理的呢？多数人是以什么标准衡量真理的呢？请大家回去做一下，我们下堂课再分享建议的答案。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
今天老师讲《研经法概论》，谈到神话语的目的和能力。亲爱的朋友，您对神话语的知识了解多少？今天听课之后，是否觉得获益匪浅？圣经超越我们自然的理性、思想和理解力。要想学习做主门徒、学习耶稣，这一系列课程就绝对不容错过。朋友，下一课老师将谈的是教牧人员研经的责任，记得按时收听。 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